时候，就来靠近你的十字架，来仰望你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荣耀。你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成就那永远的救赎是奇妙的。你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得救的那条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借着我们的相信，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进入到你所应许的那样一个与父神和好的境界。我们谢谢你，主，你也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发出一个爱的呼召，让我们来跟随你，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你，来舍己，因为这十字架是得生命的一条道路，主，今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伏伏在你的面前，用你的旨意，用你的心意来替换我们老我里面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日日得到更新。我们今天就把自己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请你的圣灵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让我们愿意降服，愿意跟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读最后两章传道书十一章和十二章。从一开始传道书就把这个虚空这个主题一直在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今天已经讲到最后了我们看看这个作者给我们引出哪些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虚空的人生，帮助我们能够走出人生这种虚空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思考一下看看这个传道者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传道书的结尾这一部分那从一开始呢，这个传道者就给我们从各个角度来去描述人生的各种的虚空，各种的尝试实验之后他得出的这个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作为传道者，他有没有给我们指出一些的道路呢？如何面对一个虚空的人生呢？那我看到他讲到三件事情那都是在第十二章。那第一件事情呢，是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就是呢，当纪念造你的主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他鼓励年轻人的要从小对神有一个认识要纪念他，要跟随他。因为后面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八节，他就描述人老了以后好多的事情这个眼睛也花了，耳朵听声音也不清楚了身体很衰弱，最后归于尘土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当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纪念主要按照神的引领去做这是第一件比较积极的事情那第二件呢，当人老以后应该做什么呢？第九节他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乃讲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年长的人有知识有经历的这些人呢，把他们的智慧呢传递出去，讲给别人听写下来帮助其他的人他花了很多的心思专心去寻求，那寻求的这些答案呢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这也是蛮积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最后的结论了第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最后他还是就着他所了解的他所领受的呢，给年轻人，给这个年长的人给这个所有的人有一个正面的劝告。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好像他是蛮有限的 当我们把这一本书放到整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 context 里面去看，尤其是把耶稣基督的启示引进来的时候，那也是同样是三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更清楚的一个图画就出来了哈。第一个，我们不仅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还要纪念那个救赎我们的主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人去做的哈。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接着那个饼杯设立说，你们每次这样行都要纪念我哈。所以，我们无论是，生命处在哪一个阶段啊，这件事情是要常常去行的一件事情，常常要提醒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得了救赎的人啊，这是我们当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是说传道者讲知识，教训众人啊。那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整本圣经的启示哈，我们有更完备的真理啊，从福音的传递到真理的传递啊，造就别人的生命啊，帮助人能够寻求主啊，这也是非常积极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啊。第三件，传道者说总义就是敬畏神啊。那耶稣基督把人的那个最重要的事情的那总义呢，总结得更清楚。那就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啊。那当我们的人生里面活出哈，常常的借着纪念主哈，与主的生命相连接，承受神给我们的使命啊，把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把我们领受的神的话语跟人去分享啊。第三个哈，在每一天。各样的事情上，哈，都活出竭力去爱神、爱人的这样一种生命，所以这个人生会变得很积极，会变得很丰盛，是很有目标的一个人生，哈。所以借着这个传道书这一点，哈，实际上他已经预备好，哈，只不过缺少了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其中，哈。当我们把耶稣基督引进来的时候，那这幅图画就变得。色彩啊，充满这个很丰富的一个图画啊，所以这是我在想到的啊。
Hello，大家早，我是 Vivian。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是从圣经出来的。原来是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的第一、第二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个圣经不仅教人为人处事，也教人如何投资理财和做生意的道理。另外呢，在这两章我也看到，就说撒种呢，不要等到风调雨顺才撒，这样呢，也是等不到这个收割的日子的。人生呢，要不断的往前进，往前跑，要向标杆前进，而且呢，要多方的尝试。但是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那个以后神一定会审判的。最后呢，传道书给了一个结论啊，就是人这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那其他事也就不会有偏颇了。那就是敬畏神，远离恶事，遵守神的诫命。呀，这是我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为雄。
好，你
我
刚
记
好。
得当我30多岁的时候，读到《传道书》第十二章，从刚刚牧师讲，从第二到第八节，讲到我们人年老的时候，会面临一切的身体上面的衰退。那个时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联。但是明年我就要70岁了，现在想起来，哎呀，神真是智慧啊，每一方面都顾到了。从第二节讲到，我们的身体各方面都衰退，比如说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讲我们的手跟臂年老的时候就没力了，因为我们是这个房屋是指我们的身体帐篷哦。屈身 有力的屈伸呢、啊，我们慢慢慢慢没力变驼背，变驼背了，推磨的稀少，讲到我们的牙齿都松动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眼睛也不行了。我去年三月动了白内障，我才晓得，哎，原来我也老了。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年老了，稍微一点点震动的声音就醒了，有时候醒了就睡不着了，你的睡眠都被剥夺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第五节，慢慢的不敢做一些尝试刺激的东西了。杏树开花，杏树等到花落之后就变白色了，我们头发变灰变白了，慢慢发觉什么，我的头发慢慢变灰变白了，而老婆头发变白了，原来我们都老了。蚱蜢成重担，讲到没有力气了。所以人老是很悲哀。第六节特别讲到说，一念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讲到我们的脊髓骨都不行了，讲到力量衰微，我们的心脏都不行了，我们的肺也功能也减弱了，好像很悲哀啊。然后到第七节讲说，尘土人归地，灵人归赐灵的神。哎呀，真是有智慧，我们是尘土造的，有一天一死百了的时候，那个肉体就没了，你火葬也好土葬也好都归于土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灵魂有盼望。这个灵魂归于赐灵的神，是指说你如果相信神，你的灵魂有一个归处，就回到神那里去。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就没指望了。哎呀，实在那个时候我30多岁啊，这个是可能那个何牧师认识啊，比利高龙的牧师讲的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还写下来。30几年就过去了，所以你们当中的年轻人呢、啊，要好好把握年轻的时光。过了70岁的人，我们读这一段感触非常深。实在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年日，像刚刚牧师跟薇薇讲的，要敬畏神，把它看成我们生命中最要紧的一回事儿。好好在主的恩典里面过我们的余生，很快啊。我们大学同学100个人，大概有15个都没了，就走了，很快啊。我们6年前开了40年同学会，再过4年要开50年，不晓得剩多少人呢、啊。所以传道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因为我们做的是一切的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有一天神都必审问。希望那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能够蒙他喜爱，说：“进来吧，与我同一同坐席。”啊，这是我的感想。谢谢各位。
啊，大家找我华梅。
好，华梅
姐。现在传道书读完，我想到罗马书有一句话，1:20吧，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觉得传道书就是好像给我们说明了这一节、啊、因为所罗门我感觉他就是完全他是借着他的观察，借着神所造的事情，借着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去推敲，他就可以推敲出人是要敬畏神。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就是人根据就是观察这些、啊、是可以推出来是有神，然后是应该要敬畏神。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我感觉还是有点被动吧、啊、就是他好像什么都 try 了，最后好像不得不就是好像没有更好的事了，最好就那就还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我就觉得这里面就缺了一个东西，跟牧师讲的可能很类似吧，因 因为我一直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要以神为乐，就是从传道书里面好像比较看不出来、以神为乐的这个概念。我就想我们人其实以神为乐，我不是说我真的就能够、学得多少，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我一个最大的目标、因为当一个人可以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不快乐了、因为以神为乐，他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以神为乐，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在床上也可以，在病床上他可以思想神的话语，心里面就可以感觉到满足喜乐。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也一直在学习的、一直在体会、所以读了传道书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就少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以神为乐、就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嗯嗯，没有错，好像在传道书里面这个传道者什么都试过了、人世间日光之下的各样的事情、那最后呢好像虚空的一种的感觉、所以当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放在里面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突出显出他的宝贵来、当我们学习真是跟神的生命连接，以他为乐的时候，真的是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取代。好，谢谢。
再补充你刚刚那个华美讲那个在罗马书第五章的12-11节特别讲到，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下面说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人们特别讲到、
是的、
我对于这两章真的体会很深。伟雄说他马上要过70岁了，我是觉得70岁还是壮年，75岁也还可以。我真正我是工作到73，我才完全退下来。我的体会是，这些事情，圣经上说的事情，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加上来的，不是一下子来的。你要慢慢的体会。神让你老的话也不是一下子就老的，所以当我80岁的时候，哎，我开始意识到，你是老了，我想做什么事儿，我身体跟不上了，想急了想跑，快跑两步，我甚至要摔跤了。我最近牙齿痛，哎呀，我真是体会到那个吃个什么东西，哎呀，那个味道真难过，因为我一生给别人看牙，我自己牙齿没出过事儿。最近呢，我是张嘴也不行，闭嘴也很难，所以让你慢慢的体会，个人不一样。这是一个一般人说的自然规律，你不接受也不行，它是随着年龄都来。但是主让我们体会每一件事情啊，都是叫我们受教育的。所以当每件事情来临的时候呢，我就是发现神让我们活到几岁，就让我们体会到几岁。你没到那个年龄，你体会不了。所以说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爱我们，你在哪个年龄段你就要学习你那个年龄段当学的功课。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年轻时候的功课，我们可以快乐，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但是有一点儿，要纪念你的主，主将来要审问你。年老的时候力不从心了，那你还是要学习你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人永远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受造的，但是呢 神叫你活到今天，那你还是可以干你今天当干的事儿，不要一天到晚就是抱怨这儿疼那儿疼，哎呦不行了，那不是神叫我们做的事儿。所以我跟长华两个人呢，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真老了，什么都跟不上。儿女们也常常在笑我们丢三落四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两人在一起还常常开玩笑。那天我咳嗽，我说哎呀说不定我得了气管炎了咳嗽，他马上就在旁边坐出，哎呀我好害怕呀，我好害怕，哎呀，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你气管炎了，那不是我就惨了吗？我一下子就会悟到，就哈哈大笑，两人就笑成一团。所以我觉得有神太好了，有我们的主耶稣就太好了。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满有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假的呀，是真的从里面发出来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想到我们是神的孩子，不要害怕。所以我真是鼓励年轻人壮年人好好把握我们的时机，为神而活。明天的布道会我们好好祷告，也好好守望，神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完了，
我说两句。传道书当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总觉得不太理解，为什么把人生说的这么灰色这么消沉啊，什么都是虚空什么都是虚空，觉得这个好像所罗门在这个卷书里面呢把我只是看到这个人好像是谁说的是好像这件书啊，是一个普遍尺启示啊，就是说只是看到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到这个特殊启示的高度。我还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不能这样看。这个传道书本身，真是你要仔细去想的话，它体现了一个神的智慧在里头。为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一五一十的真真切切的，而且是目入三分的那种，入目三分的那种那种深刻度啊，把我们刻画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生活，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人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确是这样子。让我们自己来形容的话，我看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人生这样的刻画的这么深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里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消沉，给我们一个 discourage， 而是说让我们好好的从这里面来思考，引申到我们的最终的那个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创造的救赎的那位荣耀的主。所以最后我们读到十一章十二章，特别是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结论来了啊，就是让我们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虽然他前面说了几次，但是最后的话他把这个结论点出来了，这是他的这个智慧的地方。这是我读了以后十二章以后我感觉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体会，就是他真的是把这个真实情况说出来的。华美多次提到说，哎呦，提到他读了这个传道书觉得很真切，是吧？因为都是我们经历的，的确是这样子，我们的现状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我们虚不虚空，就是你如果真是按照我们自己本相的话，我们真是就是像他样子，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是吧？怎么样能够从这里头来体会到。另外呢，就是刚才华梅还提了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经历了以后才体会这个呢？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神做出的一个法则嘞。神就是让我们经历以后才看到神的伟大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给我们苦难干什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才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救赎是多么的宝贵啊！如果就是让我们一天到晚平平安安和欢欢乐乐，你不会想到神是多么宝贵。我认为这个是神办事的一个法则，对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指引，让我们好好的来总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气馁啊，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往前走啊。刚才维兴说我们就老了啊，是老了哈、啊，这个比我还年轻20多岁就算老了，你还早嘞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好好的来把握。我们的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找到这个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好，
所以我们读过传道书，千万不要讲说传道书是一般启示啊。这个圣经里的每一卷书都是神特殊的启示，它有它的目的啊。虽然每本书的这个风格不一样啊，但是呢，它都是神特别启示的一部分。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分组啊，分成小组。嗯。